啊，那么原因就是你没有见到如实之理呀。如实理两种说法，第一，按照所修的法门如如法法去修，能证到你所修的法门的所说的真实之理，由此可以证道，见就是证，能证到如实之理。第二，越通途说法，如就是真如，实就是实相，由修这个大圣修法止观，可以见到真如实相，就是亲证真如实相，也就是说见思烦恼都破了，进一步破无明证法身，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这一份法身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啊！烦恼无明烦恼纷纷破，法身慧命纷纷证，一直到就近成佛，那就就近亲证。所以就是起信论也说啊，由本觉起此觉，由此觉慢慢修学，经过相似觉、随分觉，到就近佛国的就近觉。天台家说六即佛啊，理即、明事即啊、观行即、相似即、分证即、就近即佛啊。那么到了就近成佛，那才是学佛的目标就近达到啊，这就是修止观。那么刚才说的这两个当愿众生，就是正修止观，修定就是包含修止啊，修观就包含一些啊开慧、开发智慧的法门啊。已经修好了啊，就是你打坐的时间要坐多久啊？最少坐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能坐一个小时当然更好。但是坐下来能够心静得下来，能保持心安静的用你所用的功夫啊、或者是速习惯啊、随福习修惯，或者是念佛，或者是持咒啊、那么或者是修不净观等，按照你修的法门如法修好啊、那么这个时间啊、那么这一段时间的修持已经修好了，那么就要休息了，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用功啊，总有要做的工作。如果是在家学佛的人，假如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有固定的时间，最好早上起来呀、洗个手脸之后就学习静坐打坐啊，或者是坐着念佛、坐着读经都可以啊，坐着读经也是打坐啊，学习腿子盘起来打坐啊，那么或者是坐着修观啊，那么量自己的时间，半小时也好，甚至最少十分钟、五分钟都好啊，那么然后啊，才把这个工作修该修的做好了啊，该拜佛的礼佛，然后再做一天的工作，晚上临睡之前也是要静坐一会儿，最少十分钟啊、然后再来休息啊、这样子有恒常心，天天做，久之啊，他就必定会有所成就啊。修学佛法修行要发恒常心，不能一曝十寒啊，如果说是今天听到了我很用功啊，那么下过三天、五天、七天、十天、八天的死功夫啊，结果身体累了，吃不消了，一休息啊，又花了好一段时间。假定说用功三天，休息七天，那糟了，这样子没有意义啊。那么应当把这个三天用功的时间，把它配合后边的七天。每天都这样用功，这个发出来的功效就不一样了。你用功三天休息七天，跟那个把这个三天用功的这个功夫的修持的时间 配合在10天之内，天天做，功夫就不一样。所以修行要发恒常心啊，不要3分钟热度啊，不要是一曝十寒啊，那么必定要天天做，不贪多，不要贪多，天天做。我经常有个比方啊，修行就像吃饭一样，就像我们吃饭，我们中国人一天吃3餐饭，假定说你一餐饭，现在人吃的少啊，假定说你一餐吃1碗饭，3餐就3碗饭，哎，你觉得这太麻烦了吧？3碗饭我早上一下子一气把它吃完了，这一天就不必再吃了，行不行啊？不行的，胃主性，脾胃主性，你没有性没有固定的时间给他送他饮食啊，有的时候太多，有的时候空着，这样不行，会出毛病的啊。修行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是啊，我今天修了，明天不要修，这样是不行，必定要天天做啊，以最忙的时间来定功课，定下功课，再忙也是做啊。那么如果有多的时间，不妨多用点功啊，但是固定的功课非做不可，要这样子下功夫啊，才会有长远心而得到真正的成就啊。接下去舍家福座以下有3个当愿众生啊，就是修完了把这个家福座要放下来啊，然后要出禅堂，要到外边做其他的工作，有这3个愿啊。看着经文，舍家福座，当愿众生贯诸行法，悉归善灭。这就是说修定啊，啊，已经修完了，要出来了啊。那么出定，这一个就是修行完毕的时候啊。叫做修行四期啊，修行的工作完毕，就是这一愿就是修完了的愿。34下足以下，那是第4段文啊。舍家福座就是你本来是盘腿吗？现在我修持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有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那么就把这个家福座把腿放下来，把腿放下来。放腿呀，假如你盘双盘的时候放腿子也有规矩的，也有功夫的。假如你盘腿双盘盘的太久啊，一放下来，初学的人他脚都会麻的，会酸的啊。所以坐的时候，如果是冬天呐，膝盖容易受风啊，如果让这个膝盖受风啊，会出毛病。所以冬天打坐啊，最好用大毛巾把这个2个膝盖把它包起来，免致受风。那么你坐好了不坐了，把这个毛巾打开啊，先把2个膝盖用手去磨一磨，把它摩擦一下啊，让这个血液循环啊恢复正常。把腿放下来，先把这个膝盖磨一磨啊。然后啊，如果不会觉得酸，站得起来，慢慢才站起来啊，不能一放下马上站起来啊。这个如果会酸的话，站不住啊，也觉得比较辛苦，所以要先慢慢的把腿放下来，把它摩擦，然后啊才慢慢站起来。所以这把这个双盘放下来，舍家福座，单盘也是舍呀，就是不盘腿也是舍座。这个时候发愿当愿众生，希望一切众生观诸行法，悉归善灭。这是希望众生都修无常观了。世间没有不善的缘起呀，这一餐饭你吃它3个小时，最后也要解散的啊，不可能永久坐在一起呀。打坐，那你用功修行，因为人有个个有自己该做的工作，就是出家人也有指示啊，啊。那么到了时间要放腿的时候，那么要知道所有的造作有为之法，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败啊，有成必定有坏啊。所以要贯穿一切诸行之法，行啊， 就是行运造作啊，就是有为啦，有为有造作之法呀，都会散灭的，细归散灭，到了最后通通都归于善坏，都会灭尽啊。那么由生必定有灭，由成必定有坏，这是世间是啊，那么一定的规律啊，必定是这样子，再长的时间也会有散灭的啊。所以刚才的江湖咒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啊要恢复原来的工作，那么就是江湖咒，那么希望众生能修无常观，知道一切法有生有灭，都会归于这个善坏啊。那么这是修无常观，这是第三就坐禅观十愿啊。那么经文一共有七个当愿众生，就从第27到33啊。接下去第四段十段文当中的第四段，将行披挂十愿，如果按照出家人的出家法，他早上起来打坐完毕之后，其次做什么呢？托钵，上街去托钵啊。因为按照佛制，出家人本来是自己不烧饭，都是到外边去托钵，由在家居士供养的。那么佛在是如此，现在南传佛教也是如此，顺着这种的习惯呢，来说明下文。那么将行披挂十愿，披是披衣啊，穿衣服，挂就是把衣服挂在身上，穿挂子能啊。那么将行披挂十愿有六个愿啊，从这个放腿之后要下来，禅堂下来啊，下足到着身切离这一段啊，那么又就是第34到39啊，这有六个当愿众生，就是说明将行披挂的时候该发的愿。坐好了，腿放下来了，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下足住就是从禅坐里坐好，腿放来舍家夫坐以后啊，腿放下来要站起来，要出这个禅堂了啊。下足住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啊，从座位起来了，站立起来的时候，希望一切众生跟我们学佛一样，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希望大家由此得到就近解脱啊。安住不动，住就是表示不动意，住在就近真如实相之理而微微不动，安住不动，那么就是希望众生能证到如如不动之理呀啊。那么希望得到这个安住不动，这是第三十四，就舍座以后，准备今天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那么下座站起来啊，默念这个句诵。第35，若举一足，当愿众生出生时还聚众善法。举足就是站起来了吗？现在要走了啊，脚提起来往前走啊，举足就是脚提起来要往前走。当愿众生出生时还聚众善法，往前走啊，就是希望众生能够从这个生死苦海中出离啊，而具备种种的善法啊，世间善、出世间善、出世间的上上善法，通通具足，才能断烦恼、了生死，而到就近成佛道，才是真正超出生死海。走起起来，走动了。那么这是从人打坐起，早上打坐起来下坐之后要做今天开始的工作，那么当然接着就是讲究穿衣服了啊。那么下坐之后穿衣穿衣也要随时发愿啊。那么接着下面有四个愿呢，都是穿衣服的啊，不过这都是越在家越出家人讲了啊，而且是指的佛在世的当时的出家人的习惯啊。第三十六个愿，着下裙时，当愿众生拂诸善根， 具足惭愧，下群在我们的叫做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那个时候，就是两千几百年前呢、印度人虽然文化很高，可是他们没有发明裤子，哎，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呢、无论男女只是一条围裙呢、围住下体就是啊、他只有围裙一条大布啊，把下体围起来啊、他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发明穿裤子啊、所以这个桌下裙时啊就是围裙呐、下身围裙啊、这个时候搭这个穿这个围裙的时候，用意就是遮蔽自己的丑陋的身体啊，所以表示要扶诸善根，要具足惭愧啊、有惭愧心，这个所谓惭愧啊，就是世间法上所谓廉耻了啊、那么遮蔽自己这个丑恶的这个地方，把它遮蔽起来，就是表示有惭愧心，希望能够以穿衣啊、表示增长善根，扶诸善根，扶穿到身上的衣服啊、那么增长种种善根，具足惭愧心。惭愧在善心所里面啊、五十一个心所法，唯识的白法里面呢、五十一个心所法，这个心所法的善心所啊，惭愧为两种善心所，有惭心有愧心啊，惭则惭自己呀、悔则悔他人啊，惭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家，愧觉得人家比我好，我要迎头赶上，好好的下功夫啊。那么学佛最重要要有惭愧心啊。所以涅盘经啊这样说，是有惭愧者可名为人，若无惭愧，遗诸禽兽无相异也。涅盘经的话啊，佛遗教经也这样说啊。那一个人如果有惭愧才可以叫做人呐 啊假如一个人惭愧心都没有，廉耻都没有啊，这个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儒家也说人之异矣啊，禽兽则几稀呀、相差没有多少。原因在哪里？人有受教育，懂得礼义廉耻啊，那么知道这个尊重师长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人的特长啊，应当要具备这些善法，正长善根，那么有惭愧心，所以穿下裙啊表示有惭愧心。那么现在这个句诵，我们不是穿裙子了，不是围裙了，是穿裤子了。穿裤子是不是要念成桌下裤子吗？这样改不好听哎啊，这样改没有什么这个雅观啊。那么因此句诵照旧念没关系啊，简单说穿裤子的时候啊，心里默念桌下裙时，当愿众生扶诸善根，具足惭愧。这在出家人的这个受戒的时候的这个毗尼日用里面都有的啊。那么就是穿裤子的时候念这个句诵啊，文字还是下裙，不必改作下裤啊。第37，整衣俗淡，当愿众生减疏善根，不吝善施啊。那么从前裙子也要有带子啊，没有带子会掉的啊。那么从前人穿裤子一样也是要有带子，没有带子也会掉的。现在人越来越简单了，用这个松紧带啊，但是一样是有带子啊。凡是用带子把这个身上的衣服把它束紧的时候啊，都念这个句诵啊，整顿这个衣服啊，紧缩这个带子，那么但愿众生减疏善根，把这个所修的善法检点收出，让它增长，不吝善施，不要使这个善法有所散失，希望它能够增长。出家人除掉这个穿衣服平常的袋子之外，还有把扣卡也是整理书袋， 也可以念这个句诵了啊。总之用带子紧缩这个衣服的时候，都用这个句诵。第38，若着上衣，当愿众生获胜善根，自法彼岸。上衣就上身所穿的衣啊，就是现在我们穿的这个短衫啦、中褂子啦啊。那么出家人也包含长衫啊，也包含海青，这都是上衣，穿在上面的上衣。在家人一样可以用啊，也可以这样默念，就是穿上上身穿的衣，内衣外衣都是一样可以念啊。那么这个用这个带子呢啊，穿下裤子呢啊，都可以照这个句诵啊来默念。上衣表示善根，好像正常这个善根，获胜善根，希望众生都是一样能够获得殊胜的善根，获就是得到殊胜的善根，努力修行佛法，到就近的彼岸，至法彼岸，法是就近的佛法，到了就近的彼岸去啊。那么就近彼岸就是涅槃啊，那么成佛啊，希望众生由此都能成佛，穿衣服也不忘众生。第39，就是将行披挂十愿的最后一个啊，作三切离，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华。这是对出家人讲，尤其是比丘尼众啊。僧切离三一之一啊，出家人有三一啊，五一安陀会，印度话安陀会翻成中国话就是五一，七一印度话郁多罗僧翻成中国话就是七一啊。那么僧切离就是大一，现在所谓的25条一啊，大一啊。出家人的这个袈裟，它有福田相啊，有好像这个田的田瓣一样啊，有点福田之相。五一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这个出家人的袈裟呀，假定说是这样披在身上的啊，那么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啊，长的就是1/3了，短的1/3。这样是一长一短，五条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五条啊，分成五条，一长一短，就10块布把它组织成的这个衣服叫做五衣。这个五衣本来在印度古代啊就是内衣。印度人在佛在世那个时候啊，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一样的，除掉下身围裙子之外，上身就是一块大布包住。一块大布，在家人都是穿着这个白衣服啊，就是一块大布白的包着，所以叫做白衣啊。出家人是坏色，把它染成坏色衣了啊。那么比丘穿着这个铁身的衣服，就是那个五条衣。现在我们中国的出家人顺着中国的习惯呢，有短褂子啊，就穿在这个身上贴身的短褂子，那么就没有用这个五衣了，就变成这个拜佛才用啊。七衣就是这个上衣了，就等于我们平常的这个上面的这一件衣服，等于现在穿的这个长衫一样啊。那么这个上衣本来就是穿在上面的，凡是出外举动，出到房门之外啊，都要搭上这个七衣。七条衣就是两长一短，长的两个，短的一个啊。那么这样子七条就叫做七条衣啊，这是凡是出了房门之外就要穿这个衣了。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呢，有长衫，还有短褂子，还有中褂子，所以平常时也不用七衣，七衣都是拜佛用功啊，那么礼佛的时候啊才穿，平常时是不搭这个衣了。现在讲的这个着僧切离呀，就是大衣。僧切离翻成中国话叫做重服衣，也叫做杂碎衣。本来呀，它是捡来的这个布条， 小小的布条把它编织成为白纳衣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站在中间的做两尊那一位的大和尚那个二十五条衣啊整阿嘎啊请求整阿嘎一块呢啊那个二十五条衣是四长一短，四长一短二十五条现在二十五条横算二十五条数是四长一短，那么这个合并起来一共有一百二十几块布，是白纳衣。本来佛的制度啊是说出家人穿粪扫衣如果他没有接受人家好的衣服供养啊，他自己到外边人家丢掉不要的衣服捡来，好的布把它剪下来洗干净那么就是一块一块的布这样子编织起来的衣服白纳衣。摩诃迦舍头头第一，他是经常穿这个衣服。那个二十五条四长一短就是这样一块布一块布，你看这个一件袈裟一百二十五条，那不是布条很多吗？这样子编织起来的这个衣服的啊。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人的做法呀，如果把这些好的布剪到这么小，实在很可惜呀。所以差不多都是用贴的，用贴啊。那么贴是贴身这个条数啊。本来这个大衣它是分九品的啊，这个品不是论高低，而是论这个条数多少，九条十一条十三条一样是两长一短，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三长一短，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是四长一短。所以现在那个红祖衣，一般人说的那个红祖衣啊，站在中间位置的那个红祖衣呀 本来就是二十五条了，那就是二十五条衣啊。那么那是最细的布了，不能再细，再细就不没有办法编成这个衣服啊。所以这是最细的这布条编制成就的。现在人呢，差不多都是用贴的啊，实际上不必那么多，九条就可以了。啊，大衣可以用九条衣，九条衣就是大衣，不一定要做到二十五条啊。第十一页的最后一行，就是着身千里，当愿众生入第一位的不动法。这是一百四十一愿十段十颗文字里面的第四，将行披挂十愿，有六个愿的最后一愿，就是第三十九啊。按照次序排来呀、啊，这是第三十九。僧伽离就是出家人比丘、比丘尼三衣的大衣。因为现在这个聚诵的次序啊，好像是早上起来打坐之后，打坐结束了，也就是修行的功夫告一段落，要到外陀去托钵啊，那么所以叫做将行披挂十愿，那么将要出行去托钵啊。那么披衣啊，那么预备这个钵囊等等，准备要去托钵事先的这个准备，所以最后讲到这个是大衣，就是着僧伽离，僧伽离是三衣的大衣。上次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没有好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一字啊，三一，把它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条数长短的分别，假如单是越用嘴讲啊，很难表达。如果把整个批把这个袈裟拿出来，因为大呀，说起来也很不方便。那么因此我想到啊，藏经里面律藏里面有这个 佛制比丘六悟图，这个六悟图里面前面就是三一，它有这个三一的图啊。不过因为这个书本呢太旧了，纸画黄，印出来啊黑点很多啊，看起来啊不甚清楚，但是能够分辨得出来就是了。那么出家人的三一啊，就是五一、七一、大一、五一，印度话叫做安陀会，翻成中国话就是五条衣，就是穿在内面最贴身的衣服。因为印度人在佛在世那个时候啊，两千几百年前，无论在家出家，一般人中啊，他只是围过下裙，上身没有别的衣服，只是把这个一块大布包在身上。在家人就是一块大布啊，没有条件的大布，就是白衣，差不多都是白色的。出家人比丘就有三衣，那么这个五衣啊，它是自身有条件的啊。那么现在这个黑板上的这个